我今天早上3点半才赶回来。啊，周末不在家去 Gainesville， 有生意吗？因为下个星期下个星期我们要离开，要预备有一个假期，不好说去哪儿了哈。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学院的事情，家里的事情，教会的有很多很多事情，已经比较忙碌。所以今天早晨3点半赶回来，然后上个星期的话也没有太好的预备讲章，今天早晨7点钟起来先预备讲章。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因为这段时间确实非常的忙碌，事情非常非常多。好，我们一同翻开圣经，翻到列王记上第3章。列王记第三章，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的圣经，我们从第1节读到第15节。列王记第三章从第1节读到第15节。好，翻到以后我们一同来读。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她进入大卫城，直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丘坛献祭，因为还没有耶和华的名建殿。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大卫的律例，还是丘坛献祭烧香。所罗门王上即便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那坛上献1000牲做燔祭。再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大，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你是仆人接替我父大卫做王，但是我是幼童，不知道当如何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判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因为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大卫，遵行我的道，遵行我的律例。”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献燔祭、平安祭，又为他的众臣仆摆设筵席。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早晨的时候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献上我们的赞美、敬拜和我们的感恩。主，我们把刚才读的这段圣经就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主你自己的手中，求主你指教我们，借着这段经文你要教导我们，让我们做那当行的事，让我们求那当求的。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我们在这里要看一个人啊，这个人就是所罗门王。那我们教会现在在做这个星期五，再有这整个这个上面的故事、下面的故事，我们非常这个故事非常对我们非常有帮助，是因为我们把整个圣经的一个大的一些故事都能够在星期五的时候查过了，其中就有所罗门王的故事啊，这样就帮助我们把一个很多的背景知识都帮助我们复习，都已经预习过了。所以当我们讲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容易，就不用花很长时间来解释所罗门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啊，他得有什么特殊的先进事迹，让我们一条条把它数出来啊。当一听到所罗门王的时候，我们大概都清楚啊，因为我们读过这个 星期五，如果你在小组的话，你大概都知道说所罗门大概是个什么人啊？他是大卫王的一个儿子啊，他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不仅有智慧，而且非常有财富。他是他是以色列王国统治期间最后一个王，他的儿子，然后就从他儿子以后，以色列国就开始分裂了。所罗门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智慧，他写了很多这个箴言，写了很多诗篇，但是在他的晚年的时候，他的生活也非常的腐败，他娶了很多很多的妻子，不可胜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儿子最后又反叛他，以至于整个以色列国就开始分裂。所以当我们提到这样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先从还是按照我们以前的这个方法，我们先从上面先看看整个一个大的故事，一个背景，看看这样一个背景，说这段故事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边写给我们的。那借着这个故事，让我们首先看到一个大的图画是什么。在这个大的图画当中，我们再仔细观察，说所罗门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面，在这样一个大的图画中，在他身上有哪些东西是我们应当学到的。首先看到背景，在我在这里讲到的时候，或者我在下边跟弟兄姐妹查经或是分享的时候，我反复提醒大家要注意那个圣经的一条主线，圣经的一个大的图画，因为这个大的图画就是上面的故事，这个故事决定了下边的故事，这个大的图画有一个起点，有个高潮，有个终点。那起点就是神的创造，中间出现个转折是人的堕落，然后出现高潮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作为一个救赎主，重新把人带回到起初被造的那样一个状态下边。那最后结局就是将来的新天新地，神要完成那个大功。在旧约圣经当中，是借助在一个转折，就是人堕落以后到基督救赎以前这一段的光景下边。那在这一段光景下边，神首先通过立约的方式将他要做的计划已经告诉了我们，就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约就是亚伯拉罕之约。我们都记得亚伯拉罕之约里边是关于一个国度的应许，神无条件的要应许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地上重新建立他的一群属于他的子民，这些子民神把成为一个国度，一个 kingdom。 那么这个应许当中，我们读亚伯拉罕第十五章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十七章，我们看到这个应许当中就包含了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要有后裔，第二要有土地，第三要有君王。这是在创世纪神跟亚伯拉罕所这样立的这样一个约。那么我们紧接着在圣经的旧约的后边几章，就看到神透过不同样的人，不同的环境，慢慢把这些约都一个一个的都把它实现出来了。首先是出埃及记开始，神带了一批人，这批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生的这样一批以色列人，后裔的问题解决了。紧接着他就是在约书亚记，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占领了那块地，土地的问题解决了。最后一个就是列王记，大卫作为神所兴起所符合神心意的这样一个君王，当他作为以色列王的时候，神跟亚伯拉罕那个应许说，你君王由你而立，国度由你而立，君王由你而出，整个这样一个应许就全部的满足了。但是不是就停在这儿了？不是的，这仍然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一个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因为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关乎永恒的，说那是一个永远的约，一直要持续到永永远远的。地上的这些东西仍然只是一个过程，在一个过程当中。所以以色列国在地上建立，表明亚伯拉罕之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是神的国在有一个人叫做Wolfen Roberts， 我不知道他名字对不对 ，Wolfen Roberts， 他写了一本书叫《神的蓝图》（The Big Picture, God's Big Picture, God's Big Picture， 神的大图画）。我把它叫《神的蓝图》，这本已经翻译成中文了他就把圣经的主线很清晰的给你画出来了他在这本书里边他说，以色列国从出埃及记开始，一直到 这个以色列史一直到大卫作王，甚至是叫所罗门作王，这段时间叫做 the partial kingdom， 就是一个神国的一个小一个，只是一部分神国的一部分。那既然是神国的一部分，我们就能可以看到说，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面，它是一部分，不是全部啊。这样是，那么就是它有些呢是神国里面的内容，有些不是里面的内容。就像我们现在的教会一样，就像我们现在的教会，我们处在一个末后的时代，我们叫做说已经神的国已经来了，但神的国尚未完成。我们活在一个已然和未然的状态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这个词是不是很熟悉？已然和未然，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成圣，所以我们还会犯罪的。就是告诉你说，我们从一个方面说，我们已经跟以前不信主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已经有那个能力可以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行为更能逃出己有，我们可以有能力不犯罪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最后的成圣，我们仍然受到来自不同的影响，来自这个世界的影响，来自撒旦的攻击，来自我们内心老我的我们内心老我的一直在那控制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还没有完全到一个不犯罪的地步，这叫一个已然和未然。同样，以色列国在当时的背景，它是神国的一个 partial fulfillment， 是一部分。所以在这个部分当中，我们要看到说，有些东西可以看到神国的那个 beautiful 那个美丽的一个形象，同时有的地方那是历史性的、暂时性的，是个过程当中的，是不符合神心意的。我们明白这样一个图画的时候，我们再看这段这节圣经第一段，我们就明白当时所罗门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所以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一段提到所罗门王的时候就可以讲了三个方面，首先给他做了一个 introduction， 说所罗门王出来了，这是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他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我们从三方面来看这个所罗门王。第一，他的为人，他是怎么样一个人。所罗门王，记着，所罗门不是基督，他不是将来那个最终极的救赎主，他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第一他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他和埃及的法老结亲，娶了埃及的女儿为妻。那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我们上纲上线了什么性质？因为在这个神颁布给以色列的律例当中，明文规定他们是不可以娶外邦人为妻的。他是如果按照这个我教你一些章法我经常提到说，我们用三个角度来看这件事，画三角形，将 frame 的杰作。画三角形，第一个标准是什么？神的话在什么地方？这是标准，这个东西是不能动的，永远是安定在天的，这是标准。第二个呢，角度是什么？环境，你处在什么环境当中你这个标准用在这环境上，是不是马上直接能用过来？只有在什么时候？新天新地，神的国彻底掌权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在祷告的时候怎么跟我们说？在教门徒祷告的时候，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神的标准，行在天上的旨意，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怎么样？如同行在天上。那行在天上是个标准，那是没有问题的，在天上。但行在地上怎么样？受到拦阻的。这就是环境的因素。所以什么叫神的国完全的降临？就是你的旨意行在天上行在地上，就如同行在天上一样。那这就是环境的因素。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方。如果已经达到神就耶稣就不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那就是说你的旨意已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了所以现在无论是在教会还是在世界上，会同样存在同样的问题。我们处在一个环境当中，同样在当时的以色列，环境的因素使得神的旨意不能行在他们人当中，像行在天上一样畅行无阻这对我们是一个 特别是对我们弟兄姐妹要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竭力的去按照神的话去行。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当弟兄姐妹出现软弱的时候，当有些东西不能行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强求的。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因为这个录音我可能不能讲太详细，就是因为目前国内关于教会的事情，很多事情我们在美国可以教会可以做的，在国内教会不能做。我们在这可以大声的唱诗赞美没问题的，在国内不可以，你只能小声的，甚至还偷偷摸摸的，你不敢明目张胆的去敬拜我们的神，你不敢明目张胆的在人面前做见证。可是神确实让我们在人面前来认他，在做见证。可是在国内这个环境下边，这些是做不到的。我们不能说国内教会你们太软弱了，你们回去试试你就知道了。啊，这是环境。所以在这个环境下边，我们看到所罗门在当时这样一个环境下边，他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那这是一个过程，这不是说他本质就他是按照神的，就是说这个王一好就干什么事都对了，不也不是这样子的。在至少在这件事上他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另外一个干什么？还有秋坛。秋坛还没有废。秋坛是干什么的地方？秋坛是拜假神的地方，是各种的这个，你要知道以色列以前一直拜偶像的，拜偶像的话他们要垒个台子，在上面烧东西啊，拜什么，他们反正都有一个坛的，那这个坛是用来拜偶像的。因为当时耶和华的殿还就是圣殿还没有建起来，所以他们呢，你反正是在拜神的地方，我借来用用，我拜我的神也一样了。所以他们在那他们就在那也在同样一个地方来拜，祭拜这个假神偶像，也拜这个天上地下独一的神，这叫做圣俗不分。这圣完全是圣俗不分的。什么叫圣俗不分？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中有没有圣俗不分的事情？哦，有很多的，有很多很多类似的事情的，圣俗不分的。明明是祭拜神的，明明是敬拜神的，搭了很多世俗的东西进来。这件事情有所罗门，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所罗门做这样，我们联想到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今天现在生活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们不觉得它有什么特别的，因为我们今天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是第二个啊，第一个就是他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第二个呢，他是像百姓一样啊，在一个秋坛上来给耶和华献祭。用这种敬拜，用祭拜这种这个偶像的方式来敬拜神，这些在神面前你们会认为他怎么？你们会怎么认为？啊，如果我们只停在这儿的话，你说这个人太差劲了，这连个好基督徒都不是。对，我们还有第三点，标准是在这儿，对不对？环境在这儿，在环境当中他没有完全按照标准去做。第三点是什么？第三章的第三节，所罗门爱耶和华。第三个就是考察你的内心，你的动机，你的那个最心里面你最想要的那个东西。所罗门爱耶和华，从他的动机上，从他的情感上，他有一颗爱神的心。但是出于环境各种原因，也许是因为对律法不清楚，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大卫经过了战乱，大卫王国一直是南征北战，一直是打了很长时间的，我们在那个扫罗做王的时候可以说是每天都在征战。但这以前又是什么呢？是几百年的黑暗的士师时代，那时候律法就已经全部没有了，摩西颁布的律法大家已经没有什么来继续遵行了。所以那时候以色列是一个百废待兴的这样一个状态。 在这个时候有很多事情可能不是完全能够按照标准来做的，但是所罗门加了一句话，在这给所罗门有一个名，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我去找我的圣经，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虽然只是秋坛还上，就是说除了这个以外，除了在敬拜这个方式以外，其他地方所罗门他单真的是按照大卫，因为大卫是符合神心意的，他是按照他父亲大卫一样去遵行神的律例和典章，他是去做了，但是不完美，他的做的不完美，他不可能完美，完美他就是基督了。我这里不是替他说，不是我们人软弱是应该的，软弱不是应该的，我们人有软弱不是应该的，但是现实是不可忽略的一件事情。好，这是所罗门的为人，我们先知道这样，这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我们了解到这样一个背景下边，当神跟亚伯拉罕的约，人、土地和君王都已经实现以后，我们可能要问说，这样一个在地上已经部分实现的这样一个国度，那里边啊，特别是在一个百废待兴这样一个刚开始一个，那人应该怎么样生活呢？人们应该怎么治理这个国家呢？这个国家和其他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人家都一样的话，那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会被这样的，可能会要问这样的问题。所以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从这儿开始啊，我们从所罗门身上就看到说，这个已经被神所建立起来的国家，这个要恢复神国度的这样一个第一个里程碑，或者好像叫里程碑也好，那么神将要用什么方式来治理这个国家，我们就从所罗门这个王的身上大概就能看到一点点。所以接下来当所罗门去基遍献祭的时候那儿有个极大的秋坛，能够献上一千只牺牲，我想那就是牛羊鸽子之类的，算在一块儿，能够献上一千只，那是多大？我就你肯定想，可能跟差不多，跟中国天坛差不多，至少那么大个一个东西，才能献那么的，在那个地方去献祭，然后神就向他显现，问他求什么，你需要什么？假如今天神向你显现，当然这是做梦了。你有没有做过梦？神问你，你要什么？你从来不做过这个梦。如果神问你要什么，你现在想想你准备要什么？想想你要什么？这个就碰到这个角上了啊！记着，上角神的标准，这是右左下角是环境，右下角是你内心的动机。你内心真正想要的，你真正最爱的，神问你说你要什么？在这里边，神最看重什么？你的内心，你真正心里想要的是什么？你有没有真的好好想想？如果神问你说你想要什么的时候，你怎么回答？有多少人说我要钱？多少人想要钱的？有多少人想说我要一个好的健康身体？那有钱，如果你没有好的身体的话，你钱没有用的，你给别人去花了。还有人说我要一个好的职业，这些都是正当的，这都是正当的。但是如果神说 你只能要一件的时候，哪件对你最最重要？什么是你最最为看重的？哪件是说只要我有了这件，其他东西我都满足了？是什么？是神自己，那是神像，耶稣神是神自己。但是神自己，你是不是就把神就放在这儿，整天就抱着他，就是这，我说我要这就够了。神没把我们造成一个计算机，或者造成一个 camera， 把那个芯片棚往里一插，你就按照那个程序就自动去运行了。因为我只要那个芯片就够了。神没把我们造成这样子的，神把我们造成了一个，是按照他的形象造成了一个什么？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的这样一个人， 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可以智慧的去按照神的旨意来做事情。所以所罗门要他要智慧。什么叫做智慧？智慧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啊，人第一次倒霉就倒霉在智慧上面。亚当夏娃出现是在什么地方出问题的？他不是钱多钱少的，他从来没有不为钱担忧的。亚当夏娃也从来不为自己健康的，那时候没有病。亚当夏娃第一件出现问题出在哪儿了？他以为吃能把智慧吃出来。所罗门不是啊，所罗门说我要求知，所罗门清楚的知道智慧是从神而来的。他非常清楚智慧是从神而来的，唯有神赐下来的才是智慧。他要这智慧干什么？他要智慧，他说我要去判断我的民，因为你给我的民这么多，我要去判断他们。好，我来分辨是非。智慧是分辨是非，也就是说我用智慧来判断，判别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来判断。这需要什么？需要智慧。那对和错的标准在哪？从神那儿来的。所以换句话说，所罗门向神所求的就是将你的道指给我。神啊，将你的道指教给我，让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让我不要做错事情，我好讨主你自己的喜悦。尽管我现在在这个环境，因为这个环现在是环境是灰色的，是非不清，这个那叫什么？是非不清，这个好善恶不明的。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怎么能知道哪些东西是真正讨你喜悦的？我们现在手里有一本圣经，我们有新约，就是全部的圣经。我们知道，只要读圣经，我们知道就什么是神的旨意。记着，所罗门他当时是历史上他只有一些旧约的一个律法书卷。其他书还都没写，这些书都是在以后写的。所罗门手里边只有摩西的那些律法书，而且那个时候说不定已经失传了。所以所罗门他没有办法知道，当这些人们又拜这个又拜那，这些时候他这手的东西是不对的，但是到底什么是对的？你得告诉我，怎么告诉我？你不光是写下来就好了。是你赐给我智慧，让我能够判断，让我能够明白。你给我写下的只是条例，我这些条例怎么把条例用到我的实际生活当中？智慧。今天我们也一样，今天我们在读圣经，圣经就这么多章，就这么多节，都是条例，你把它全都背下来，装在脑子里边，变成计算机芯片了。一说第一章第一节，砰，马上出来了。啊，这是好的，这我不说这不好啊。如果你有这种记忆力的话，那太好了。但是关键的是，当这个出来的时候，你会不会用它？你会不会把圣经用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具体小事上来？这叫做智慧。你能不能背？那是你的聪明，那是记忆力。你背出来会不会用，才是你的智慧。所罗门向神求智慧，神就为这事啊，就蒙主的喜悦。今天我们知道什么是蒙主的喜悦的事情。求神将他的道指示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罗门将判断对和错的权柄和这个智慧向神来祈求。亚当夏娃以为吃可以吃出来，所以他就从此人就堕落，放在一个这样一个自以为吃可以把智慧吃出来，结果现在怎么样？我们就活在一个环境当中，我们真的是没有智慧。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智慧？我们现在能不能分好歹？能不能分辨是非？我跟你讲，分不出来的，真的分不出来的。我们现在根据什么判断？无非是三个，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无非是就三个来判。第一个，我的脑子能不能想通？我想通的就是对的，想不通的这个东西，咱就往一边放放。理性主义。 我逻辑是通不通，我能不能想明白这件事情，如果我想不明白，逻辑是不通，你不要跟我讲，这个东西不一定对。这就变成什么了？我的判断大于那个真理。对，只有我认为，只有我能够明白的才叫做真理，会是这样子吗？你仔细想想会是这样子吗？如果你明白的才叫真理，你去上学干嘛？你要学一些明白的东西呢，还是要学一些你不知道的东西呢？这是我们很多问题是需要问的。第一个，所以你明白的，你能够符合逻辑的，不一定你能不一定是只有你明白还符合逻辑的才叫做真理。很多真理是可能是你不明白，你要去学，你要谦卑去学。这是第一个，我们用这个来判断。第二，靠着经验啊，这件事我做过，或者这件事别人做过，我有经验了。我们在国内来的是非常对这个是非常熟悉的，因为有一个叫判断真理的有一个唯一的标准，唯一的啊，第二都没有了，是什么？实践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不知道多少人相信这个，可能没有太多人相信这个，但是我敢说80%-90%的人，凡是受过这个人教育的，都潜移默化当中认为这是对的。你一问起来，他说你相不相信，我可能不相信，我不太相信辩证唯物主义了，但是你在真正的用的时候，那个东西已经在你里边了，你真的是里边是相信，嘴上可能不承认了。理性主义、经验主义，用这个来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第三个呢更流行了，那就是看看什么流行，大多数人的意见叫民主。大多数人认为对的可能就对的。为什么叫三人言虎虎成真呢？有没有老虎你没办法分析的，有可能有可能没有。有没有老虎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来没来，三个人都跟你说来了，你说这老虎真的来了。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人都这么说，我就这么听。这是我们通常判断是和非、对和错的标准。我每天大部分人都在这么做。当我们用这样一个标准的时候，我们用同样能来判断圣经到底对不对。当你这样用这样一个心态去判断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所罗门告诉我们是什么？求你赐给我智慧，让我能够判断对还是不对。求你用此你的话来指教我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所有的这些东西，我的理性、我的思想、我的经验，还有这个整个社会到底谁说的，众说纷纭的事情，全部要放在神的话的这个标准下面来检验到底谁是对还是不对。如果你能够把握住这一个，你就是个智慧的人。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不是这些，不是这个，这不是这个东西没有用，不是理性没有用的，不是你的经验没有用的，也不是这些大多数众人讲话没有用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叫信息的来源。但所有这些东西都不是你判断的标准，你要全部拿到圣经下面，拿到神的话下边，让神来指教你这些东西经过判断以后哪些是对的，那就是错的。这是所罗门要求的。当人有这样一个心的时候，以神为大，以神的标准为最高标准的时候，神的祝福就来了。所以神赐福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你不求长寿，也不求富足，也不求给你这个给你报仇啊，那么单求智慧，那么神就赐给他说，我就赐给你聪明和智慧，超过所有的人啊，甚至你不求的那些东西也都给你了。哇，这么好。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情况？所以当所罗门有了这些的时候，后边到第四章啊，他不仅仅判断民中的是和非，在第四章后边也提到说，所罗门他也谈论植物，从黎巴嫩的香柏树，很大很大的，就比如说相当是很大很大的树，到一些小草，牛膝草，很小很小草啊，他都谈论。他还谈论什么花鸟鱼虫啊，这些动物，他也什么也都谈论。 你马上就想到一个什么事情，你可能想到这是啊，这个想到可能学了百科全书，可能会读百科全书了，或者是他这个叫这个知识比较渊博啊，爱好比较多。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上，你马上就想到什么了？记得亚当夏娃当初被造的时候是干什么的吗？就是亚当，神当初造人的时候是干什么的吗？你要管理天上的鸟、海里的鱼和地上的一切的东西，你要治理这地。这地都是由什么组成的？就是由植物和动物组成的吗？人的责任就是管理、治理这些东西。当人没有智慧的时候，人就没有办法治理和管理这些东西。当人堕落犯罪以后，自然已经和与人为敌了，人没办法去管理他了，人家弄不紧他们了，所以我们现在才有 research。为什么要？有时候我就开玩笑，我说为什么要 research？ 因为人笨了才做 research， 你没有那个聪明了。本来这些东西都一目了然的事情，因着人的堕落，你就不得不汗流浃背，才能去想方设法想弄出一点点奥秘出来。这是现在科学面临的问题。因为人，当我们发现就绞尽脑汁去想一点什么新的东西出来，你不是想什么新的东西，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你不是在想什么新的东西，你只不过是想发现一点点什么奥秘出来。那些东西早就神在一造的时候就造在里边了。假如亚当夏娃不堕落的话，我敢断定这些东西不用费那么大劲儿，那都是一目了然的事情。今天你在那拼命做 research， 就证明你是亚当的后代。对，所罗门他有智慧以后，他不但可以来判断是非，在人和人之间啊，在这种打官司啊，这种人和人之间在一块总是要出这番判断，他也能判断这个花草鱼虫等等这些自然的万物，这是亚当的，这是整个对堕落的一个逆转。整个堕落逆转，为什么时候这种逆转还会出现？当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这种逆转就完全逆转，而且要超过那个了。所以神赐给所罗门智慧和他所有的这些东西，在预表着将来一件事情，就是当人类被得赎的时候，当人被得救的时候，从这个堕落的这个咒诅中被解救出来的时候，神要恢复神在创造亚当创造人类时候所赋予我们的所有的权利和所有的能力。这等到救赎的时候，这就是那个天国，那个神的那个国的那个样子。所以当神借着一步一步建立了以色列国，说这是将来就是天国的一部分的时候，那里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人？就是这些人，他们不仅仅知道自己怎么行，别人怎么行，而且知道整个自然界的奥秘。这是将来的事情，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知道一点，没有知道那么多，我们开始慢慢要知道都知道一些了啊。等将来这个格林多前书说是等我们现在是像孩子，心思意念像孩子，仿佛隔着镜子观看，说到那个时候就全都知道了。所以智慧在我们心中，在我人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在上主日学课的时候，有一门课是非常受欢迎的，在我印象当中已经开了好几次了，就是如何寻求神的引导。那门课原来叫如何寻求神的旨意，我把旨意说引导比较好，因为神的旨意好不用寻求就一个，引导的话每个人都不一样，神会有不同的方式来引导每个不同的人。所以如何寻求神的引导，那这门课的主要的核心在什么地方？智慧的引导，神赐给你智慧，寻求智慧，在神的话当中寻求智慧，来寻求我们的生活当中神如何来引导我们。所以这是所罗门，当所罗门这样一求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所罗门他所求的神所应许给他的时候，看到是对亚当人类堕落的一个逆转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说所罗门的智慧仍然不是那个最大的，他知道的仍然有限，因为他毕竟 只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因为将来一定会有一个比他更大的，将来就会有一些无所不知的，这就是主耶稣。所以在当耶稣来的时候，在马太福音啊，他耶稣跟那些不信他的以色列人责备他们说什么？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个时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还大。这是话什么意思？说当所罗门那个时代，那样一个王国被建立起来这样的时代，当一个亚当的堕落被逆转的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兴起的时候，所罗门王被智慧充满，所有的人都到他这里来了，听他的智慧。所以看到这，那凡是羡慕智慧的人都要听他的话，来寻求这个智慧。南方的女王不远千里来到这里来寻求，来要听他的话，要听他来讲智慧的话。看哪，今天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还大，你们为什么不听呢？这是后面那句话，这是针对着当时的人来说的。所罗门被神赐给这么多智慧，那么人那么远都过来听，今天主耶稣基督请他来道成时到地上来，你不用去那儿了，他亲自来到你们中间，讲的比所罗门更有智慧，可是有多少人来听他？这是为什么？耶稣说将来这些南方的女王都要定这个世界的定罪，就是说你看你们这啊，一代不如一代啊！我们那个时候要听说哪一个所罗门王，我们那么大老远的就去听去了，可是耶稣基督在你们中间讲话你们都不听，你们是像什么人呢？这就叫定罪。我经常听到有人这样反应，我讲的有人的话是因为叫老基督徒，或者是去过其他教会比较去过教会比较多的基督徒啊，就是说不是去的教，就是说走过很多教会的基督徒，然后最后到我们这里来。他说发现我们教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有外来讲员的时候呢，星期五星期天还好，假如有星期六的聚会，我们参与的人数实在是没有什么人来参与。我也去过其他一些教会，人家都特别提到说，哎，你们假如你们教会有特别的讲员呢，你一定要通知我们，我们会去的。当然我讲的是附近的一些教会。所以特别是当一些星期六有一些特别的这个比如一些培灵的一些辅导啊，一些培训的信息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教会的人真是听的人不太多。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是因为我们讲员不够智慧呢，不值得你听呢，还是另外什么意思？那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我们有没有一个寻求智慧的心？愿不愿意去听一些智慧的话啊？这是这个角度的东西，心里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讲的就是我们不要去羡慕这个所罗门，他有多少个老婆，多少个妻子，多少个这个妾，1000多个。不要羡慕那个，也不要说他有多少车俩，这车马，还有这个股票，他没股票，但是他有田产，这个财富，这不要羡慕那个东西。你要追求的羡慕他那个寻求智慧的心。虽然他老了，会有最后昏庸，自己他说他那么寻求智慧，他自己怎么不会用？因为很多的老婆实际上是因为外交的东西，我明白这件事情。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你要碰到很多的社会上的东西是影响你的，关键是你怎么驾驭这些，你怎么把握这些东西。为什么埃及王要跟他结盟？因为当时埃及是最强大的国家，埃及一直是最强大的国家。那现在你以色列强大了，以色列这么小国比他强大了，怎么一个结盟就是你不要来打我，怎么办？我把我女儿送给你。结盟就说意思就是说你当你把女儿送出去，表示你很降服的意思。实际就是说我跟你结个盟，你以后不要来打我好了。很多时候是这个外交的东西，你不能不要，你不要的话就表示你跟我宣战了。中国也有经常这么什么什么蔡文姬是不是也给送出去了？还有昭君给送去了，昭君给送去了，对，王昭君给送出去了。 这不经常也有经常这些事情吗？所以在那个时候，你不要去羡慕这个，羡慕的是所罗门怎么去寻求智慧。对于我们最重要的啊，我是不是最就是很有这个挑战性的一节经文，叫希伯来书，在希伯来书的第五章13到14节。我不知道那些是对什么样人讲的，但是我觉得对我们对我啊很适用，所以我把它念出来，我读一遍跟你们一同来分享。所以我们人人都在求智慧，亚当夏娃就是智慧，就是寻求智慧，结果反而没了智慧。那什么时候才能有智慧呢？在希伯来书第五章13到14节，这个作者这么说，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当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圣言小学的开端另外教导你们，并且成了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说你们学的真卖力气啊，看你整天那么学，这你这么学的就应该可以当老师的，你应该什么东西能够学懂，应该当老师的人，结果怎么还要把最简单的道理教给你呢？怎么这么最简单的道理的时候还听不懂呢？还学不会呢？就像喝奶一样，什么叫喝奶？喝奶就吃不了牛排的人才喝奶。那就是你不能吃干净，只能靠喝，这很软的，很有甜味的这些东西，让你能够接受的。但是真正那个有滋味有营养的东西你是吃不到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吃。所以本当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圣言小学的开端另外教导你们。凡是只能吃奶都不能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它是婴孩。哇，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为什么叫做熟练仁义的道理？就是一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好是坏的。他可能勉勉强强奔奔坎坎，你跟他讲半天白开肉才可能你说的是对的，他自己没有办法去分辨。这是因为这是孩子一个特点。后边唯有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亚当吃了半天果子，到现在才真的能够分辨好歹了，以为吃个果子就能分辨了，结果反而落到一个光景当中，完全不能分辨。我想这些是写给基督徒的，那些信主的人有一点点能力，像只是像孩子一样，但是神的心意是像什么样？像成人一样。唯有长大成人，怎么样靠什么来长大成人？我们讲这长大成人不是你能干多少活你吃多少饭的成人，是你能够明白有多少的智慧，神赐你的智慧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和神的引导啊！只有这样的人才叫能吃干粮的，直接从神的话当中直接吸取营养的。这样的人才能他们的心窍才能习练的通达，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可以分辨好歹了。盼我们弟兄姐妹们真是能够在神的话上能够多花些功夫，不仅仅是说会背，当然背是最好的，不仅仅是会背会读会分享会教导，更重要的是能够习练的通达，能够用到自己的身上，能够分辨好歹，至少是从我们的身上，从我们家庭当中，你虽然不是王，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你也是王。因为在彼得前书1章8节到9节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君王，每一个被拣选的人，你们都是君尊的祭司，你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都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你虽然不统治一个国，你虽然你的这个子民不是数不清的，但是至少你可以统治几个人啊，你有老婆孩子的你可以去统治，你的时间你可以去统治，你的钱你可以去统治，甚至你的知识你可以去统治，那些都是在你的统辖范围的。你家里有养猫养狗养兔的，那些也可以你统治的，养鸡的你也可以统治。我们在任何很多地方我们都在 practice， 都在操练我们做君王的这样一件事情啊，这样一个本能。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仍然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说在家里我们怎样教养孩子才是对的。 在职场上我们怎样去对自己的老板、自己的同事、对自己的下属才是对的。在社会当中我们怎样对自己的邻舍、对待一些社会上的一些事情怎么才是对的。等等这些东西我们都在起到做君王的这样一个职分上。很多的决定是要你来做的。当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求神赐个智慧，让我们能够分辨好和歹。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圣经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你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我们需要主你自己的话的引导。当我们依赖自己的才能，当我们依赖自己的理性、自己的经验和依赖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方向。求主用你的话成为我们的标准，成为我们的引导，让我们能够有智慧的把你的话用在我们的环境当中，让我们有智慧的用你的话来引导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主，我们就谢谢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心的心窍通达的人，可以分辨好歹，能够成为一个像一个被救赎以后的亚当，能够逆转亚当所犯的罪所带来的一个后果。将来我们成为一个天国的子民，成为一个荣耀神的子民。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